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还有现场的弟兄姐妹，大家晚安。我们继续讲出埃及记十二章。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出埃及记上册的讲义，我们上册快讲完了，上册的讲义可以到前面来拿，这里还有一些啊。我们上册的讲义是差不多就到出埃及记十二章哈，一到十二章。上周我们读过十二章的前面十四节经文，今天我们还是要读它，但是我们读到二十八节好吗？从第一节读到二十八节，我来读。如果您喜欢加进来，随时可以加进来。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户家取羊羔，一家一只。若是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邻舍共取一只。你们预备羊羔要按着人数和饭量计算，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不可吃生的，断不可吃水煮的。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不可剩下一点留到早晨，若留到早晨要用火烧了。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你们要纪念这日，守为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头一日要把酵从你们各家中出去，因为从头一日起到第七日为止，凡吃有酵之饼的必从以色列中剪除。头一日你们当有盛会，第七日也当有盛会。这两日之内，除了预备个人所要吃的以外，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你们要守无酵节，因为我正当这日把你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所以你们要守这日，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从正月十四日晚上直到二十一日晚上，你们要吃无酵饼，在你们各家中七日之内不可有酵。因为凡吃有酵之物的，无论是寄居的，是本地的，必从以色列的会中剪除。有酵的物你们都不可吃，在你们一切住处要吃无酵饼。于是摩西召了以色列的众长老来，对他们说：你们要按着家口取出羊羔，把这逾越节的羊羔宰了，拿一把牛膝草蘸盆里的血，打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你们谁也不可出自己的房门，直到早晨，因为耶和华要巡行击杀埃及人，他看见血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就必越过那门，不容灭命地进你们的房屋击杀你们。这里你们要守着，作为你们和你们子孙永远的定例。日后你们到了耶和华按着所应许赐给你们的那地，就要守这里。你们的儿女问你们说：行这里是什么意思？你们就说：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击杀埃及人，越过以色列人的房屋，救了我们各家。于是百姓低头下拜， 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亚伦，以色列人就怎样行。这是埃及时代的最后一载啊，神将击杀埃及人的长子，从做宝座的到幕后妇女的长子都要击杀，连头生的牲畜都要击杀。可是在这审判埃及最后的一个审判里面，神向百姓揭示了一个救赎的法则。神的救恩从很起头就都是这样表明的，在审判当中表明的啊。神想让以色列人知道，他们其实跟埃及人是一样的，他们并不是比埃及人好，他们跟埃及人一样，也一样会有长子被杀的危险，除非他们听从神的话，信从神的话，他们照神所说的，在他们房屋上面加上血的印记啊，如果有血的印记，灭命的神的使者就会越过去，所以这个节起神就把它称为越过去 pass over。 我们中文用了一个文雅的多的字的词来讲，它叫逾越节啊，逾越过去啊，逾越节。所以一方面是神的百姓要有一个信从神的心，照神所吩咐的做，就好像神告诉他说：“哎，你站在这边，就会有奖品；站在这边没有奖品。”差不多像这样，看他要不要信从神的话啊。可是另外一方面，不只是信从神的话，而且神要他们做的事是带有清楚的象征性的意义。因为是要流出羔羊的血，把血涂在他们各家各户的门楣门框上面，神想要他们明白救赎一定要经过流血啊。在这一方面，就着救恩的道理来讲，在新约圣经里面有很多经文写得非常的清楚，那旧约就用实际上这些表号要人明白这些事。所以羔羊的血使神的百姓蒙受一个恩典啊，旧约有一位先知讲到这个恩典的时候，用了一个词来讲，很有意思，叫做越门保守啊，就是越过门的一个保守。知道不知道这是什么？哪一位先知讲的话？有没有听过这句话？越门保守。来，以赛亚书，以赛亚书三十一章第五节，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三十一章第五节啊，他说：“雀鸟怎样三次复雏，万军之耶和华也要照样保护耶路撒冷。”后面一起读，他必保护拯救，要越门保守。那是西西家王在面对亚述大军围城的威胁底下，先知给他讲的话啊。所以那不只是逾越节用这个来表达神救恩的法则，其实神拯救的法则一直都是这样。神也要让西西家王知道就是这样，他们并不比亚述人更好啊，可是如果他肯听从神的话，而他们要听的话跟逾越节当天听的话是很接近的，虽然没有留一个血把血涂在门楣门框上面，可是神要他们安息在耶路撒冷啊。在逾越节的晚上，以色列人在埃及地，他们是要个人在自己的房子里面，对吗？在各家里面。到了西西家的时代，我们刚刚看的以赛亚书这个话，神把这个地方扩大一点，他们要安静在耶路撒冷，不要急着 要去埃及求救兵，要有别的举动，他们要看耶路撒冷为一个安静，一个有力，因为神在其中的一座城，因为神已经立一个有根基的石头房角石在那个地方。这是神对西西家讲的。其实慢慢神就要把这些更扩大到一个更伟大更内在的一个事实，就是我们要在基督里面，在基督里面找到这样一个安稳的地方。所以无论逾越节那一天或者那个晚上，或者是西西家所遇见的，神都是要他们留在那里而且有了几乎有那种都有那种关上门不要离开不要出去站稳在那个地方的意思。今天我们在主里面也是这样，主耶稣告诉我们那个完满的救恩实行在一种生活的样式里面，就是住在基督里面，对吗？住在基督里面。所以这个救恩是一种越门保守，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本来神应该把所有的长子都杀光的，但是因为这里有血涂在门楣门框上，神就越过去。神想要百姓知道他们能够得救不是因为他们的义，而是因为埃及人的恶。你懂这个逻辑吗？这是很重要的救恩的观念这段话其实在《生命记》里面，摩西给百姓讲这个，当他们快要进迦南地的时候，我那个时候他们要面对的仇敌不是埃及人，而是迦南人。讲到迦南人的时候，神借着摩西告诉百姓说，神一定要把迦南人驱离开那个地方，要灭绝他们，把他们的地给以色列人做产业。然后神告诉他们说，神这样做不是因为他们不好，你们比较好，所以神救你们灭绝他们，不是的。你们所以这样不是因为你们的义，而是因为他们的恶，也就是他们被灭绝是应该的，是神显为公义的。但是你得蒙保守不是因为你比较好，而是因为神的恩典，是因为神的恩典。那段话你有印象吗？你知道圣经有这样的话，在生命记第九章，生命记第九章第四到第七节，摩西用了蛮重复的强调的话来讲这个道理啊。生命记九章四到七节，我们来读：耶和华你的神将这些国民从你面前撵出之以后，你心里不可说，耶和华将我领进来得这地是因我的义，其实耶和华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是因他们的恶。你进去得他们的地，并不是因你的义，也不是因你心里正直，乃是因这些国民的恶。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又因耶和华要坚定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所应许的话。你当知道耶和华你神将这美地赐你为业，并不是因你的义，你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你当纪念不忘你在旷野怎样惹耶和华你神发怒，自从你出了埃及地的那日直到你们来到这地方，你们时常悖逆耶和华。我觉得我们蒙恩的基督徒常常要记得这个，这些话不是对那个时候要进迦南地的以色列人说而已，也是对我们说的。我们有时候还是会看到有一些神儿女，尤其在面对外邦的世界拜偶像，或者是所做的事情我们觉得违背神的道的时候，神的儿女蛮容易升起这种念头来的，把我们跟他们区分成因为我们走的是对的路，他们走的是错的路。听起来好像有一点道理，但是我相信神不喜欢我们有那种想法那种想法的其中一个表现，就是像每当遇见一些天灾人祸的时候，就会有一些神的儿女开始提到说， 也许他们很属灵的是用祷告的方式来回应，我们要为那些拜偶像的外邦人祷告，免得神的愤怒临到他们。这听起来讲蛮有道理的，可是我多年来我一直都觉得神没有很喜欢我们这样祷告的。你如果真的要认罪，你应该像但以理一样把自己包含进去认罪的。可是有一些基督徒他们会把自己包含进去认罪，不过他们是这样认的啊，我们没有好好传福音给他们，好像我没有好好告诉他们那样做是不对的，所以我们为这个认罪。可是但以理不是这样认罪的，但以理是为生命当中的罪直接向神承认，虽然他自己是一个义人，可是他还是这样认为。他不是只是因为别人的教导说要有一个区域性的认罪什么才这样做，不是的，那是他内心真的是这样觉得，他真的觉得他就是罪人的啊。神希望我们认识这一件事，所以摩西在这里在这一段话他重复的强调你们蒙恩不是因为你们的义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这一件事虽然基督徒常常被教导提到救恩就讲到因信称义，我们不是靠自己的行为，完全是靠神的恩典，当然这是对的道理，可是就是常常这样说的神的儿女，也有可能他们不见得从心里面那么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啊！我今天试试看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讲它，就是我们能够得救，我们能够除去罪孽，我们能够有新的生命，我们能够得新生，不是从我们开始，而是从神开始的。你懂这一句话吗？就是不是先看看我们做了什么，当然不是说因为我有读圣经，因为我有去聚会，因为我有祷告，因为我有信耶稣，当然你有信耶稣是完全正确的，可是我刚刚讲的那些事就是有一些人对于他是信耶稣把他当作划等号的定义，就是你会读经祷告会参加聚会，可是其实不是的，是你晓得信从主，晓得你得着的赦罪得救新的生命完全只是从神来的，你要从这里开始的，不是先从我们做了什么开始的。在我们这一面你唯一要做的就是信从，在神那一面他成全这一切给了我们，那是他开始的，而我们这一面为什么要信从呢？为什么那个道路是在我们这一面主要是要信从呢？因为那是我们的生命得以升华的道路，升华成什么呢？就是成为神造我们救赎我们想要我们进入的光景。当我们信从的时候，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了解我们要从神得到这一切啊，我们先有这些然后才会有别的啊。所以保罗在罗马书里面用另外一个方式讲这个，他说你不是因为表现得好一点所以多得神的恩惠。我刚刚说就是有神的儿女也很容易不真的认识这一件事，什么时候你听见有人这样说话，他说提到某某人，也许他刚做了一个见证，某某人实在是蒙受主多么大的恩惠，因为他做见证提到神怎么样赐福给他，他蒙受神多么大的恩惠，因为他是那样敬虔的人。你会发现我们很容易这样想的，你们听懂我在说什么？ 就是我们会觉得说他蒙受这么大的恩惠，因为他是一个敬虔的人，他敬虔，所以他蒙受这么大的恩惠。可是你知道福音书里面主就不是这样讲，所以当他这样讲的时候，那些平常循规蹈矩的那些法利赛人就听起来就很不是滋味，因为主没有肯定他们。主是怎么说的？主就对一个法利赛人讲说，你觉得一个人最多一个人最少都蒙了赦免，哪一个人会更爱那个赦免他的人？记不记得主耶稣问过法利赛人这种话？当时整个的上下文使得法利赛人答对了，可是他平常不见得是这样想的。所以保罗很清楚神的这样一个法则，所以他在罗马书里面清楚地讲说，什么时候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这就是神的法则，这就是我所说的救恩是从神那里开始的，不是从我们这里开始的，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而是他开始的。所以反而你罪显多的时候，他恩典就显多。事实上那才叫做恩典，对吧？那才叫救恩。恩就是这个意思啊。而且神的这样的法则 才使一个人能够明白，哎，这个恩典，以至于他们很乐意认罪，对吗？他们会乐意认罪，他们不会死不认罪的样子，他不会，因为他知道他认罪是 好事，是会引向赦罪，引向平安，引向恩典，引向更多的祝福的。这样的人容易向神示弱，这是最近我们有时候用的语词，向神示弱。向神示弱是一个谦卑的意思，你知道吧？我们取了我们人真实的本相，那就是谦卑的意思。所以这个越门保守所表达的就是这样的救恩，那是旧约圣经里面要讲基督的代赎的救恩最重要最鲜明的一幅图画了，逾越节的羊羔啊。事实上神不是只有在这个时候来表达这个越门保守的救恩法则而已，因为这个是救恩法则里面的核心，所以其实在旧约圣经里面表达过很多次，也在逾越节之前很多年前，应该差不多1000年前吧啊，挪亚的洪水，挪亚洪水是叫挪亚造方舟，差不多完全一样的法则。当神审判横扫过整个世界的时候，那里有一些人在神告诉他们的一个地方守在那里，而且关上门不出来，留在那里，洪水在那里毁灭大地的时候就越过他们，他们没有死，对不对？虽然在那里没有用越过这种字眼，可是意思差不多都是这样的啊。当百姓多年以后，也就是在逾越节之后大概1000年后，我们刚刚讲的1000年前，在1000年后，当神的百姓多年住在迦南地，背逆神，拜偶像，离弃神，最后神让他们被掳。当他们要被掳的时候，神让先知以西结看见神审判的手怎么样伸在耶路撒冷上面。以西结本人已经随着约雅金王一起被掳到巴比伦去，可是他在那边的意象里面，神很多次把他带回耶路撒冷，在意象里面看见耶路撒冷里面那些祭司、一些律法师、那些百姓的领袖、官长们怎么样暗中犯罪，有的是明明犯罪，有的暗中犯罪，离弃神、拜偶像等等。当神给 先知以西结充分的看了这些以后，他就让以西结知道，他正在派灭命的天使去那里啊，击杀那些犯罪的人。那跟当年一样哦，只不过现在不是在杀外邦人，所以重点不是有以色列人有他的护照，有这个国籍就会蒙保守，对吧？是你必须信从神，走在神的道路上。你知道我讲的那个故事吗？在以西结书第九章还是第十章，他看见那个灭命的天使拿着一个好像墨盒子，然后在那些虽然一样在围城的威胁底下，但是其中有一些百姓，他们会为自己的罪，也会为别人的罪而哀哭、难过、祷告的人，天使认得出这些人，因为凡是这样的祷告，那个祷告都会传到神那里去的，神都不是用外面说的话，我们人很容易这样，听见人家讲比较好听的话，我们就觉得这个人好好啊。可是神不会这样，神听见的话一直都是从内心真实出来的话才听得见的。所以那些天使都知道哪些人是这样的人，敬畏神的人，他们拿着墨盒纸，在每一个这样的人额上就加一个记号。月姐加记号在家上面，然后加房子上面。当他们将要被掳的时候，神直接把记号加在人的额上啊。那个不是什么晶片啊，不是外面真的有一个记号，那是你里面的啦。圣经里面讲到记号，一直都是里面的。哦，接下去另外一个天使就开始击杀人了。可是神很清楚的告诉他，看到额上有印记的就越过去，那是另外一个越过去。当你想到逾越节的时候，一定不要忽略这个圣经故事，因为这是旧约圣经里面很重要的故事啊。被掳归回啊，将来的归回是另外一次很大的出埃及，不过那一次不是出埃及，是出巴比伦啊。这是旧约圣经又来讲到神把人从世界的氛围里面拯救出来，两个最主要的背景啊，出埃及跟离开巴比伦。所以记得，这是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法则，越过去的法则。而在这里我们刚读的经文，出埃及记十二章，把逾越节的他们当时第一个逾越节他们要做的事很清楚的说出来。他们要做特别多的事，好像三大节起哈，逾越节、五旬节、祝棚节，最复杂的就是逾越节了，要做最多的事，很多的项目。他们要做的事情最核心是那一只羊羔嘛，那羊羔就直接代表基督啊，代表流血的救赎。他们要吃无酵饼，那个代表除去罪啊，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提到的。另外一方面，在生命记十六章里面提到那个无酵饼，是表示他们急忙出了埃及，没有时间让面发酵。你们都知道这个吧？这是生命记十六章第三节啊，所以在那里摩西又称无酵饼叫做困苦饼，生命记十六章第三节说，你们七日之内要吃无酵饼，就是困苦饼，你本是急忙出了埃及地，要叫你一生一世纪念你从埃及地出来的日子。哥林多前书五章第七第八节，我们刚刚提到的哥林多前书五章第七第八节，因为你们逾越节的羊羔基督已经被杀，说你们既是无效的面，来我们来读这两节经文，你们既是无效的面，应当把旧效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羊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效，也不可用恶毒 邪恶的笑，只用诚实真正的无笑柄。这是保罗对逾越节的诠释啊，很清楚的诠释，就是这里明确的讲逾越节的羔羊是指的基督说的，然后甚至提到这里讲到笑是指着邪恶罪恶说的啊，所以无笑柄就包含了不止一个意思了哈，一个就是这样，另外一个就是他们急忙出了埃及地，为了让他们因此想到他们曾经在埃及受的苦，好更多的为着神给他们的救恩而感恩，这样的感恩会保守他们继续谦卑的活在神的道中。当然逾越节所有要做的事，最核心的是那一只羔羊，那是旧约圣经里面基督最伟大的一个预表，最经常性最伟大的一个预表，最核心的预表。其实在摩西律法里面，不是只有在逾越节这一只羔羊，而是每一天早上都要献一只羊羔，傍晚要献一只羊羔，对吧？常献的燔祭啊，所以我说这是旧约时代最经常表达出来的一个基督的预表。嗯，那我们都知道，基督也是犹大支派的使者。有的时候我们比较喜欢、比较愿意去想到基督是犹大支派的使者，我们希望他是这样，我们信靠他，感觉比较保险一点啊。主耶稣的门徒们也是受这个影响，犹太人那个时候在罗马的管辖底下，他们一直期待的弥赛亚就是犹大支派的使者，所以他们中间没有多少人能够接受主耶稣用神的羔羊的姿态出现啊。那些门徒就是到很后来还没有完全有这样的意识，我们都知道。而我们的主，他虽然也是犹大支派的使者，但他首先是用神的羔羊的身份来到世上的。上一次我们有提到这两件事，你记得吧？啊，你不要只偏重于其他一方其中一面，你也要注意另外一面，你也不要偏重那一面而不注意这一面。但是你要知道，虽然神有这两面，但他当他来到世上要成全救赎的时候，基督最首先是以神的羔羊的姿态出现的。约翰福音第三章清楚给我们讲到这一件事，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大家很熟悉的经文，对不对？那神献上独生子为我们舍命，那是以神的羔羊的身份。接下去那一节这样讲，他说因为神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信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们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所以约翰也很清楚的记述，基督来最先的是这样，他不是先来定罪，他不是先来带着王的威严来审判，他并没有，他先来以羔羊的身份对待我们。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四本福音书都告诉我们，他同时是人子也是神子，但是四本福音书几乎都是别人说他是神的儿子，他自己自称的时候，从头到尾一大半的时候，100次大概有超过95次他都自称人子的。你应该有注意到这一件事，对不对？之前我们讲福音书的时候有提到，基督以神的羔羊来，是真的以神的羔羊来，不是说一个样子而已，因为他像羔羊一样柔顺，降服在父的手中， 完全照父的安排走上十字架的路，他像羔羊一样是无害的，没有人看到小羔羊会怕他伤害我们，没有人。而基督就是像这样，他连受害的时候，先知说他不说威吓的话啊，对吗？他不威吓对方，虽然他的身份足可威吓对方的，他从来没有啊。他让自己伏在人的手下，任他们对待。先知就是这样说的，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他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这是先知说的了，先知以赛亚书五十三章预言的。可是到了福音书，基督道成肉身，后来要受审讯，后来被钉十字架的过程，他确实表现就是这个样子，对吗？可是从此以后，羔羊的血就成为救赎的核心，他流血带给人赦罪、称义、代赎，把我们买赎回来，付了赎价。意思是那原来是我们当受的，他替我们受了。还有圣经说血里面有生命，血中有生命，所以你有没有想过这个？来，注意听我现在讲的这几句话：血里面有生命，主借着流血，就把他的生命也流出来，而不再只保存在他自己的身中。这是一个伟大的思想。我们平常血都保存在我自己身中，对不对？流出来就是想办法尽量不要让他流血。可是基督甘心流出他的宝血，从此以后他的血就不再只存在于他的身体当中，血所代表的生命也不再只存在他的身体当中，他流出来。从那以后，在借着基督，神为大卫家、为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了一个泉源，可以洗除罪恶与污秽。这是先知撒加利亚说的。基督流血还包括一件事，圣经有时候用这种方式来讲，他用血覆盖我们，遮蔽我们。我们现在有时候会祷告说，主，求你用你的宝血遮盖他或者遮盖我们，有没有？那是合乎圣经的。圣经什么地方这样讲？你们常常这样祷告的人，请回答我，圣经什么地方这样讲？逾越节啊。圣经真的有这样讲过吗？其实没有了，但是圣经有这样讲过。在哪里呢？就在你眼前，今天讲的逾越节就是嘛，血涂在门框上面，这意思就整个遮盖在房子上面，不是吗？凡是有血印记在上面的，灭命的天使就越过去。我真的觉得不厌烦，多讲几次这个，希望你不要觉得有点厌烦，重复的讲，原来是奇妙的救恩。我们想到这个，应该觉得充满了喜乐，充满了感恩的。神这样越过去，神用他的血覆盖我们，像城墙，像一个保护罩一样，也像一个记号啊。逾越节正是要表达这个意思，你知道吧？后来新约圣经，保罗他们用一个方式来讲说，神赐给我们圣灵做印记啊，我们身上就有一个印记啊。一直到启示录还讲这一件事，你记得？那些属神的人额上会有神的印记。 那个包括了我们有资格分享他的得胜，我们可以分享他的一切，他的产业，我们是他的后裔啊，是他的儿子。想想看，神要他们那一天晚上把血涂在门楣门框上面，当神因着人的罪来审判的时候，我们不知道那一天全埃及地所有的头生的牲畜跟长子是怎么死的，是天使亲自去击杀他们，还是是在指责神借着也许一个瘟疫一个灾殃或者借着什么，圣经没有明确讲，其实我们不知道，因为圣经有一些别的地方当提到是天使来做的时候，有的时候有可能是借着瘟疫或者是别的东西哈，所以在这里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无论是什么来执行这个审判的总是知道这个印记，只要看到有这个印记他们就会越过去，知道他们想要做的 execution 是吧，处决啊、不需要加诸于这些人身上，他们可以免于神的审判。所以一个灭命的天使来到这个家，一个大户人家，看到高大的门上面门框门楣上面有血的印记，他点点头就走过去，到了下一家，是一个穷人家，小小的房子，门楣门框上面有血的印记，天使点点头也走过去。突然来到一家，发现那里没有，即使门关了天使还是进得去的啊。那一家的长子就死了。再看到一个家有血的印记，那是我现在说的，是我说的，圣经没有这样讲，说不定那是里面住的是一个埃及人，但他开始起了敬畏的心，留意犹太人从神得到的吩咐，他也照样做，天使点点头也就越过去了。就是这样，后来神用 Passover 这个越过这个字当做这个伟大的救恩伟大的节期的名称，称它叫做 Passover， 加一个大写的开头吧，就是逾越节，叫神的百姓世代守住这一件事。今天后面一点时间我要讲一件事，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些基督徒，也许有不少基督徒想到逾越节就习惯于把所有的焦点都放在我们刚讲的羔羊的血涂在门楣门框上面这一件事啊。我说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其实我知道了，因为我们传道人这样教导啊。甚至有不少人想到逾越节，他们就只想到这一件事，好像觉得这就是逾越节的全部，是核心也是全部。可是逾越节的晚上不是这样的，要不然我问你，那个拿到的血是从一只被杀的羊羔身上取的，对不对？血涂上去以后，你觉得那只羊羔是丢垃圾桶吗？当然不是。圣经有没有提到那一只羊羔？有耶，圣经有明确的提耶。其实多年以后，神的儿子直接拿逾越节的羊羔在讲他自己，他在逾越节的晚上给门徒立了新约的时候，他一样讲到这一件事，他不是只把焦点放在流的血上面而已，他说你们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对吧？羊羔的肉，那个逾越节的晚上，神的百姓躲在房屋里面，外面的门楣门框上涂了羔羊的血，他们在门里面，你觉得他们在做什么？发抖着，面面相觑， 惧怕着？我想没有，还是他们无聊的在聊天、打牌、看书、滑手机，等着什么时候要出埃及？他们也不是，神给他们有安排，有节目的，你不会无聊的。神让他们吃一个宴席，对吧？而且那宴席的主菜是什么？那一只羔羊。神用了不少话讲羔羊，哎，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提到逾越节都不太讲羔羊，很奇怪。弟兄姊妹，当神用逾越节的晚上来讲到救赎的时候，神不是只要我们注目于那个流血的救赎这一件事，而是要注目于来代赎的主自己，因为那是羔羊所预表的。神不是只要我们去注意救赎这一件事，而是要我们注意救赎的主。这个不太一样啊。你想到救恩，整天就只在讨论因信称义的道理、因信得救的道理，很多这些道理、代赎的道理，这个是很重要的道理。但是救恩的核心不是这个，救恩的核心是耶稣基督，是他自己。你不能以为你在讲代赎就是等于耶稣基督，并不是的。在逾越节的晚上也是两件事，一个是涂血在门楣门框上，一个是吃羊羔的肉。你对耶稣基督有一个要做的事情，就是吃他喝他。那个主菜是烤羊羔的肉，哎，就是基督要把他的身体给我们，做我们的食物，做我们的生命。1500年以后，那一位真实的神的羔羊，道成肉身，行走在加利利海边的那一位，他在海边。他给门徒讲过一段话，那时有不少门徒听到这个话。他那一段讲到结束的时候，门徒已经少了很多，就是因为他们听不进这个话。你知道我在说哪一段话？约翰福音第6章提到的，就是他刚给他们吃了5饼2鱼之后，他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有永生，末日我要叫他复活。”约翰福音第6章里面的话，我跟大家讲过，我常常想着烤羔羊的肉应该很好吃哈。你们不要因此觉得我整天想着要吃很好吃的羔羊的肉啊，我是在给你形容说，我常常觉得我们今天有神的同在，吃他喝他，享受他的同在，就是这样甜美非常棒的宴席的。自古以来有许多圣徒懂这一件事情，当他们在写信经的时候把这件事写进去。我们常常提到这个 Westminster 的小教理问答，第一条就是人受造的首要目的是什么呢？人受造的首要目的就是荣耀神，还有享受、欣赏，而且享受神啊。有的中文译成以神为乐，那也是对的，荣耀神而且以神为乐。不过那个小教理误打一起头写的字眼翻译成享受它，我觉得更贴切一点啊，享受它。你想到这个救恩这件事有没有很容易浮现在你里面？我希望有，而不是只想到这个法律上的我们就被称义了，不再有罪了，得赦免了，不会下地狱了，可以进天堂了，不是只想到这个，而是现在我们因此拥有了耶稣。拥有耶稣可以到什么地步呢？可以像把它吃进去一样，它变成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在他的里面。这是逾越节很重要的含义，他所表征的含义。当然逾越节的晚上还有吃别的，吃了羔羊的肉，我们提到吃无酵饼啊。我们刚读了好些经文，你就会发现好像神对要除去酵 那七天一定不可以吃任何有效的东西，蛮看重的，因为神用了很详细的话在讲，犹太人也因此很注意这一件事。可是其实神背后有要紧的意思，不是只要他们守这个外在的这个规条。以前我给大家讲过，今天的犹太人，他们，我讲的是特别的严谨的在守律法的犹太人，他们不一定住在巴勒斯坦，回到那个重建的以色列国，他们有可能住在纽约，在纽约一样有这种特别的严谨遵守律法的犹太人。他们常常在逾越节快到的时候，对基督来讲也很注意的节日，复活节快到的时候，他们就那些拉比们就开始教导神的百姓逾越节要做的事情，他们要预备什么。他们现在都不管羊羔了，因为他们觉得因为羊羔一定要先献祭，所以现在他们没有圣殿，所以他们就不这样，好像他们只拿一块骨头来做代表大概，可是其他的东西他们都做，要怎么样预备什么苦菜啊，还有这些，而其中最注意的就是要有无酵饼。可他不是只做吃无酵饼，因为摩西很清楚的讲，那七天一点你家里一点酵都不可以有，所以在逾越节的前几天，今天的犹太拉比就会教导神的百姓留心检查你家里有没有什么东西有效啊，你都要除掉啊。可是因为有一些人，他们有效的东西是日常生活都会有的，也有可能是必须的很宝贵的，只有那七天不能有效，可能他们觉得丢掉很浪费吧。所以犹太拉比就发明了一个圣经没有写的东西，他们有一个专门的地方是收购有效的东西的地方。所以今天的犹太拉比在逾越节前会教导神的百姓，你要去 sell and buy sell 去卖什么呢？去卖有效的东西，去买那些包括无酵饼啦、苦菜啦这些东西，要过逾越节。而他们卖那个有效的东西，其实不是卖，是典当，因为他们过了无酵节这七天，应该说八天之后，他们可以去把它买回来。那是很敬虔的犹太人哦，他们现在这样做，也许你觉得好笑啊。但是我越过这些，我还是看见，其实我觉得他们还是有去留意为什么神让他们一定要出去笑所代表的属灵的含义，我觉得蛮好的啊。比方他们一定要小心的不让无酵饼会有一点嘣，像饼干都会有那种起泡的东西，有没有？那样会比较好吃一点啊。为了不要起泡，所以犹太人的无酵饼一定是穿很多洞在上面，好让烤的时候它不会起泡。而他们犹太拉比给他们解释说为什么这样，不要他们 pop up， 就是不要他们张狂骄傲起来。诶，这个蛮好的，我想这个意思是有属灵的意思在里面，对吧？所以我觉得今天的犹太人并不都是只固守那些律法，就留在那种很法利赛人似的假冒为善的样子，也有一些会摸着一点这个属灵真实的含义，可能不太够了，但是还是有一些这样。所以逾越节其实有许多的事情都有神的美好的意思，想要借着这个画出一个图画让我们知道，但是那个总意就是我们是被越过去的，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会更显多。下周我们会继续讲这些事。
请唱颂赞诗选一百首。颂赞诗选一百首，何等奇妙神子耶稣。
我爱我